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阿贵钓鱼记。阿贵从小喜欢钓鱼，在那不用读书的年代，阿贵往往从小学一下课就往河边跑，拿着自己用小竹子做的钓鱼竿，用蚯蚓做诱饵，常常能钓到诸如小麻鱼、红尾巴、黄拉丁之类的小鱼。鱼钓回来，开膛洗净，加水入锅，放入酸姜和泡红辣椒等调味，做成鲜美的鱼汤。在那食物短缺的年代，可真是难得的享受。在阿贵的记忆中，人们先前在同一条河里很容易钓到好几斤重的大鱼，但在阿贵成为渔夫时，就难得钓到大鱼了。在发大水时，小鱼往往靠近岸边聚集，在浑浊的河水中，它们无论碰到什么鱼饵都赶紧往嘴里吞，这是阿贵丰收的好时机。一只阿贵往往不顾性命的辛勤劳作，但是无论收成如何，都常常会讨来妈妈的一顿猛揍。原来阿贵和他妈妈有着不同的价值观。自从上了高中，阿贵就没有时间钓鱼了。在大学的假期，曾经到过鱼米之乡的陕南汉中，在那里偶发了钓鱼的兴趣，就从亲戚朋友借来钓竿，挖了些蚯蚓用作鱼饵，然后从早到晚走遍了四围的小河池塘，所获仅一尾三寸长的小鱼。其后的一次钓鱼的机会是在阿贵硕士毕业工作后，协同新婚妻子返乡探亲的时候。阿贵的妻子是那种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的凉伴，虽然她不一定喜欢钓鱼，却愿意守在阿贵身边。他们来到一条曾经盛产鱼类的大河，从岸边用长长的鱼竿把鱼饵抛向水深之处，就放长线坐等鱼饵上钩。等了多时不见鱼漂动静，却遭来成群的蚊子攻击。他们看不上干瘦的阿贵，却盯上了阿贵的新娘。等他们狼狈逃窜回来时，阿贵妻子身上布满了钉痕，阿贵却安然无恙。可见阿贵择妻有独到的眼光。为了弥补心灵的创伤，阿贵的朋友搞来鱼票，邀请他们去养鱼场钓鱼。养鱼池中鲤鱼鲢鱼密密麻麻，随手就可捞到，虽然收获颇丰，却没了趣味。多年后，阿贵来到美国，重新拾起儿时的癖好，又钓起鱼来。阿贵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人这么聪明，养的鱼却很笨，不用多日训练就很容易钓起各式各样的鱼来。起初贪大，用粗线对付十来磅的大鲤鱼，但钓多了自己吃不下，送朋友也没人要，只好学美国人将大鲤鱼丢弃在岸上。阿贵也学了学美国人钓那些稀少名贵的鱼类，但所获不够妻子厨房所需，最终确定钓白鲈鱼、猫鱼等高产且足够鲜美的鱼类。起初阿贵工作的实验室就在河边，且靠近一个水坝，乃是鱼类聚集之处，这使得阿贵每周有三到五次钓鱼的机会。阿贵自从发福变为胖子后，蚊虫就不将他与妻子分别对待了，加上还有两三个小孩很碍事，就单独挑起为家庭提供水产品的重任。一时鱼多，家中冰箱装不下，往往设法四处送人。后来吃鱼太多，儿子女儿渐渐讨厌起水产品来。阿贵的一位同事也爱钓鱼，却不像阿贵那样上瘾，钓点鱼仅为周末丰盛的家宴上添一道菜。他们于是约好每周五下班后开车带阿贵去约十英里远的湖边钓鱼，把妻子儿女打发去中文查经班，免得碍事。如此约有一年时间，后来阿贵的同事知道拿学位比钓鱼更重要，就在赶毕业论文时放弃了周五钓鱼的计划。阿贵家当时只有一部车，妻子在周五晚上要开这部车和孩子们去查经班， 阿贵因没有人带他去钓鱼，就只好同去查经。不知怎么的，阿贵就爱上了圣经，读来读去就成了基督徒。感谢主，耶稣起初招的门徒大多是渔夫，圣经中耶稣应许说，他们今后要得人如得鱼了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陆家，好久不见。
对了，陆家，你最近都在忙些什么啊？
也没忙什么太大的事儿，就是有时候在校园附近啊向学生做一些福音工作了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虽然没什么大不了，正好合了我找您上节目的意思，因为最近我收到一封电邮，他是这么说的，他的问题是说如何向青年人尤其是学生传福音，怎么引领他们。他说我所面对是国内的大学生，不知有什么方法传福音。
说方法谈不上啊，这个方面很难做。
咱们可以交换交换经验啊，我也预备多找几位弟兄从各方面来谈谈啊，因为像中国这么大，每个地方环境不同。您先讲讲您的经验吧。
说经验我还谈不上，就我个人所接触的这一份，说说我自己的想法。
反正您还年轻嘛，所以还在学生阶段，再加上您长得又是个娃娃脸，是吧？
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摸索了。毕业没多久，盘踞在校园附近，但是呢，
赖着不走是吧？
为什么赖着不走？可能就是觉得这是我们的未得之地，
是吧？
也相信说神今天在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中在做工。有相当一部分的大学生，他们的可塑性还是比较强。
是啊，是啊。
经过了初中、高中不断的选拔，进到大学里面，现在就开始有了大把的时间，能够促使他们有一段相当好的思考的机会。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相比较而言，那些走进社会的那些工作人的话，
他就不理你了哈。
就大不一样了。那学生的话，因为他有大把的时间，你就可以跟他们聊啊。但是可以接触到的这些大学生吧，整一个校园我们能够观察下来，可能一个大学大到两三万的大学，里面有信主的啊，可能还真的不到1%耶。
所以比例上其实相当相当的低哈。
对，比例非常的低，所以这个需求量也是非常大。那我们就想说想要去接触一些这样的学生。那这一块的话我们是办法比较少啦。
这样问你好了，因为主耶稣说叫我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
对，
就是得鱼有好几种办法。
没错，有一种是撒网型的。
网鱼的对吧？
网鱼的。
还有一种是钓鱼。
有一种是钓鱼的，一开始是钓鱼啦，那一个一个这样子。我们的网到后来也不会太大啊，可能一网也就几个十个，
小网是吧？
编的是小网，但是呢，小网有小网的好处。那平常里面跟这些学生就会走得比较近一些。那网太多的话，顾不上，谁是谁都叫不上名字。
你钓鱼这个，你先得认识这个学生。
没错，
在国内的校园可以发单张吗？不行，
不行，
也不认识他，你叫他跟你谈话，他还觉得很奇怪。
一般是先接触一两个家里有信主的，或者对信耶稣不排斥的这样的一些学生，
从这边开始。
对，可以邀请他来参加这边的聚会，来过一两次，他觉得还习惯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跟他提议说，哎，你可以邀请你的同学一起过来啊。
所以你们这个钓鱼还是基本上要有一个小鱼池，还是跟网鱼有一点像，先让他到这个我们的小鱼群里面来看看。
没错没错，因为现在怎么说呢，现在整个大环境，中国的那个经济腾飞吧，但是经济腾飞的同时呢，人的戒备心越来越强了。
他老觉得你是金光党的是吧？
没错没错，不管你是接触哪方面的学生，现在的人都比较，你说就是戒备心非常强。他就总觉得说你无缘无故对他说这个说那个或对他好，他就总觉得说你在我身上有目的性很强。
是是是，所以那逐渐咱们讲讲还是有点方法。首先你得让别人明白你，你得成了一个看得懂的人是吧？
就把他带到我们的教会里面，让他看吃吃饭。那吃完饭呢，我们有一些 诗歌啊，就是基督徒经常会唱的一些好听的福音的诗歌。
嗯，
那福音朋友有一些大学生就挺爱唱歌的，那遇到这个机会的话，他就一直喜欢唱，那就唱个不停。
嗯，哦，这样子。你们唱什么他就唱什么就是了。
对对对。
你们是清唱吗？
哦，没有钢琴伴奏啊。
哦，那挺好。
对。
哎，有人弹琴就是。
所以有些学生来了就说啊，那个弹钢琴的老师弹得真好。
嗯，
那再加上弟兄姐妹也比较卖力嘛，所以唱歌他比较好听。
嗯，
然后他们就说，哇，那个基督徒唱的歌挺好听。那有些人喜欢就偏好唱歌的，那都愿意继续第二次再来。
嗯，就是他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，他来了至少他弄清楚你们是干什么的。
哎，没错，因为我们唱歌的同时也会稍微有一些讲解歌词嘛。
嗯，
他都知道说你们在唱什么，唱耶稣啊，唱十字架啊，来拯救罪人啊。唱完歌大概就半个小时吧，半个小时之后就开始查圣经了，我们就查四福音书。
嗯，
啊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这样查，每次大概查，大概也就查45分钟吧，查一段或者一章，就看那一章的长短了。
你们为什么是查经，为什么不是一个人在讲道呢？
希望让那个福音朋友没有一种被教训的感觉。
哦，嘿嘿嘿。
哎，这个气氛比较自然一点，而且因为有一些学生他本来自己的观点就比较多嘛，他可以就提出来啊，那大家的话
是吧？
哎，可以参与。我们的目的的话是希望说，最好让福音朋友没有被撂在一边的感觉。
嗯，
让他能够提提问啊，想想问题啊。当然他不会讲太久了，
是
还是那个带领的弟兄还是会把握主要的时间。即便有问题的话，最后查经完毕还可以再陪谈啊，再聊一会儿。
嗯，那你们这样的聚会，这个规模可以到多大呢？
少的时候也就十来个，那多的时候我也接过好几十个。
嗯，
那就看主耶稣他肯不肯带人过来了。
那我知道在国内和在国外不一样的，海外基本上聚会场地不是个问题。很容易啊，虽然没说这么容易找，但是只要你花点心思总是可以找到。弟兄姐妹家里也可以啊，学校旁边呢你可以借个教会借个教室。你在国内这个场地怎么办？你要装十几个人的房子，你去哪儿找呢？
做学生的话，一般这个地点的话呢还是选择比较靠近学校。
嗯，学校教室可不可以借给你们聚会的？
那不可能。
那不可能。
要被抓起来。
嗯，那除了校园你往哪儿去呢？你要是旁边没有一个三字教会啊或者是什么，那怎么办呢？据你所知大家想什么办法？
可能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就会在学校附近租一套房子啊。
哦，
或者说那个弟兄就在学校附近，哎，他的房子就在附近。
嗯，
那他就把自己的整一个家就打开用来做聚会嘛。
嗯，
所以我们的目的还是说让学生不要太累，
他得方便，
他吃完饭即便要来来去去，行路都在10分钟、15分钟之内的路程，要不然走太久他也不愿意来。如果要坐车要转车，那来一两回还可以，那让他经常来查经，那这是简直不可能的事情。
嗯，所以等于说在国内要是面对大学生的话，第一个代价要付的就是你得对于场地有个长远的计划。
对，这个场地非常重要。
嗯，
最好是靠近学校，让学生比较容易找到，也不能找得太偏，太偏的话学生会觉得说，哎，你把我带到哪里去啊，
奇奇怪怪啊。
哦，哎，没错。
邻居还不能够抱怨？
邻居还好吧，因为只要上楼轻声轻脚一些，
嗯，
基本上还没遇上邻居说，哎，非常觉得你那边非常吵啊。
嗯，
那我们自己也会有自知之明一点。
卡拉 OK 不要唱得太得意。
没错没错。
所以照这样讲的话，我听你这么说，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人在那教书啊，或者是你刚到那地方，你没有同工，那你要从零到有，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阶段了。
是啊。
你自己有没有试过从零到有，怎么样把开始传福音一个同工都没有，然后慢慢把它变成一个小小的一个聚集？
那我和我的太太一开始呢就认识学校的一个姐妹。
嗯，
那我们就先和她联系，我们也在祷告中说，倘若可以愿神 使这个姐妹能够和我们成为同工，
一起同工。嗯，
如果她愿意的话，我们就和她找一个时间特别来查经。
嗯，
那一开始的话我们就三个人啊，
嗯，
三个人就看看啊，但是很感谢主啊，第二次主耶稣就带了一个福音朋友来参加。
哦，那也是学校的学生吗？
啊，没错，就是他同宿舍的。
那就肯定又是女生了，是吧？
没错没错，从第二次开始我们就有四个人一起看圣经了。
对，
第三次呢我们又联系了一个男生，哎，
哦，
他也愿意来。
嗯，
那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带一个，
一个带一个，人就有一个基本的小团体了。是，
对，大概过了一个月吧。
嗯，
到了圣诞节那个时候差不多就有上十个以上了。
那不错。
那我们就这样一张一张的查圣经，时间也是限定在一个小时左右。那他来的话，我们会准备一些食物啊，让他们可以吃啊。
嗯嗯。
那我们看完圣经可以稍微聊啊。这两年过来的话，我们是觉得说，但在一个小时的查经的时间里跟他们所聊的其实非常的有限。
是，
因为有一些学生他刚来也从来没听过这个福音。
嗯，
来了一次两次也不见得，
从何开始。对
对，他也不见得听得懂。那其实还是说要在私底下的时间也跟他们有来往啊，对他们的学习啊生活啊都有一些
关怀。
对对对，要不然他就觉得说，你们也是一群像目的性很强的，只是说了要来告诉我这个，这一段信息，然后呢要让我信。
嗯
啊，除此之外呢就拍拍屁股就走人了。
嗯 嗯
就是每周见一次，那时间人家也会觉得你们挺冷漠的，也就是那样啦。
嗯，
那最好是如果在平常中你对他好，其实学生还是比较在意，也比较能明白，哎，
他们也
对我好，
需要是吧，你还他们还有可以帮忙的地方，你们可以帮得上忙的地方。
我们尽量了，我们尽量了。嗯，但是很感谢主啊，一段时间的查经过后总还有几个人愿意接受主，我们就很感恩了。
那至少这是第一个阶段，你怎么样把福音从零到开始，怎么样去找到这些慕道的人，是吧？
对啊，但是我们的经验还是比较少了。
没关系，这至少是个开始啊。
嗯，
但是就算你这个做法很成功，你这个还是赶不上那个，如果基督徒本身还不到1%的话，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福音要传出去还真的相当相当困难了。
我们也希望能够接触到更多的学生。
嗯，
有的这样办法的话那最好，谁有这样的经验能介绍我们，我们就感激不尽了。
主耶稣说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。
嗯，
那我们现在是说需要一头一头小羊进来，让我们可以撒种给他啊。我们得有一个聚会让人家能够看得懂，知道我们不是邪教，我们需要查圣经。因为你不查圣经光是这样空讲啊，就算他听懂就算他接受主，那很难让他扎根的。有了圣经他至少知道有个依据，而且查圣经其实有相当多的诀窍在里边，是不是？
嗯，
因为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在跟人家传道或者谈道的时候呢，绕着他的问题转。
嗯，
他提问题你试着去答，嘿嘿，答到后来不单是很累，
啊，
而且没果效。你觉得你答得很好他没听懂，就算他听懂下次又忘了，过两天又问一模一样的东西。
对啊，就算你答过他他心里不服气。
是是，让他不服气他反而就不来了，你答得太好他不来了。
对， 对， 对，
你答得不好呢他也不来。
可能也是有时候细水长流啊，慢慢慢慢的
就
让他多看一段圣经。
嗯，因为我想你们这样的聚会有很多的好处，你们可以招待他，你们有诗歌，你们有圣经啊，虽然不见得能够满足他的好奇心，以及他心里面也还有很多的问题，可是至少他能够开始知道基督徒是什么，圣经怎么读。
是，
那神的应许是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，
生命。
那我再说，我们所谓传福音是从神那里给我们一个职分，给我们一个托付，我们借着圣经啊，告诉你说神在此对你有话要说，不是你带着你的问题来要求我们答，这两个是完全不相干的两码子事儿。 对不对？那圣经里面我们查的可能重点在这里，可是他读的时候也许另外一句对他有所开启，慢慢慢慢他熟悉了这个圣经的话语。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等他接受主，等他信主的时候，他已经相当有根基了。
没错，我就认识这样一个学生，他一开始跟我们查经的时候，他刚来第一次第二次，他就说我听不懂，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觉得说，哎，这个道理也挺新鲜的，然后呢又继续多来几次，听着听着讲到说信耶稣要得永生，不信耶稣要将来要受审判啊，他又觉得说哇这件事情也是
难以接受啊，
有点怕，但是呢自己
应该怕，
但是他又知道说信耶稣能得永生好像也不难，所以他就愿意更多的了解，
是
啊，心里有这样的一种彷徨。这个女学生后来她就信主了，她回头看她就觉得说，哎，真是主耶稣一步步带领她。她那时候有很多的问题她不能去明白，
是，
但是呢花上好几个月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查经的话，她就开始知道说圣经在讲什么，那要比那些开一个大布道会 一年听一次或者一年听两三次那个来的效果要好很多。
对，
你是给送给他一本圣经让他平日里看的话几乎不太可能，有些人就直接把
他
搁在床头就行了，
那
你每一周或者隔一周让他有一段时间看一张圣经，哎，渐渐的就发现神的话就在他里面开始做那奇妙的功了。
所以对于从海外来的人啊，尤其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，因为房地产呢这个叠加，
是啊，
但是我知道学校附近租金可能还是蛮高的，但你从海外你如果经济有点余力啊，不妨去学校附近租个地方，真的，哎，专门给聚会用啊，你没有这个地方工作非常难开始，你没办法像美国一样啊，很多人从美国回去很天真，我到校园里面去传道，我去那边教英文，所以我可以传福音给学生，
很难很难，受限制的地方太多了，
而且谁跟你沾上边谁就被上面注意到，
没错，
对不对啊？你不能说我住个大房子每天坐公交车上班啊，下了学之后我回家啊，然后我要跟学生传福音，你怎么个传法？
是啊，
你必须花上代价。哎，如果能够在学校旁边有一点投资，现在很多的大学城是不是？
是
旁边呢，你就算人不能去，你置个产也可以啊。需要稍微有点远见啊。
对于国内的人来说，有心服侍人未必有这样的经济能力。
经济能力，对。可是你要是没有这个小小的场地，让这个种子的聚会能够开张，哎，你这个福音是很难传出去的。你要想就着你的职位在学校的位置来传福音，那你仍然需要个地方啊，何况那样并不见得是上好的办法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谈这么多，那下次可以继续再聊啊。那陆家谢谢你了，
也请听众朋友们为我们祷告。
好的。
阿贵周五晚上去了查经班，平日仍旧不忘钓鱼。阿贵钓鱼极其上瘾，鱼少钓不着时非得钓着了才肯回家，鱼多上了钩就舍不得离开，很多的时间都泡在了河水里。幸好阿贵的妻子特爱吃鱼，据说他小时候曾梦想生在海边当鱼姑，或嫁到渔村为鱼嫂，如今嫁给爱钓鱼的丈夫仍喜胜于忧，故此从来没有因阿贵的鱼瘾而责罚他。阿贵钓鱼看起来单调乏味，往往只见他站在河岸某处闷声不响地甩钩收线，大部分时间不见有鱼上钩。自从阿贵去了几次查经班后就有了些变化，即在他甩钩收线和等鱼上钩时似乎口中念念有词，开始别人还以为他从圣经里得了什么秘诀，念经念咒又鱼上钩，但透过喧哗的水流声仔细听才发现是在唱什么天空的鸟、地上的花和空谷的回音之类的歌谣。原来阿贵从查经班学会了几首赞美上帝造物奇妙和赐福人类的诗歌，在忙碌捕鱼时心灵感动，不由自主地哼了出来。阿贵在美国开始钓鱼时很不自信，毕竟一方水土一方鱼， 戏剧和技巧同以往在国内时大不相同，所以常常左顾右盼，看见有高手钓上鱼，就去侦探站什么位置，用什么鱼饵，抛多么远，拉多么深，但往往学不得要领，依旧只见鱼饵咬别人的钩，不咬自己的钩。过了不久乃发现，钓鱼不但要靠装备和技巧，更重要的是信心，也就是要相信水中有鱼，且会成为盘中之物，因而才能坚持不懈地做单钓重复的动作。阿贵认定了这一点后，就专注自己的动作而不他顾，上钩的鱼儿也渐渐多了起来。阿贵在钓鱼的过程中，似乎也领悟到了超乎钓鱼以外的一些道理。眼睛能看见的鱼往往钓不起来，不凭眼见而用信心去努力，就多有收获。阿贵从教会和查经班也渐渐了解到，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